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学员控告周永康。2008年11月，中共政法委书记、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周永康抵澳之际，澳洲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将其告上纽省高等法院。2008年11月5日，澳洲法轮功学员代表把起诉状副本递交给澳洲司法部部长罗伯特·麦克莱兰德，要求司法部长签署并转交给被告。据澳洲广播电台11月7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法轮功学员向悉尼最高法院对周永康提出控告，指控其在中国指挥迫害、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报告显示，周永康的部分罪行包括在他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四川省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四川各监狱、劳教所等处关押了众多法轮功学员，仅楠木寺劳教所一处就先后关押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该劳教所公开扬言要用一切酷刑折磨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为此，该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滥施酷刑，不少学员因此死亡，一些法轮功学员被逼疯。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失诚讲真相。2008年11月9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的演说角落举办活动，用图文并茂的立体展板展示法轮功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地区的盛况，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活动吸引了许多过往民众，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出国打工人员在惊讶之中上前阅读展板上的文字说明，他们认真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解释，还拿走了资料。一位越南的留学生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表示这个功法很好，叫人做好人，中共的镇压是不对的。还有一位青年学生表示，他看过很多法轮功学员写的文章，使原本对社会失望不满的他对生活有了信心，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他在报上看到了有关当天活动的消息，就前来当义工。
俄罗斯儿童博览会法轮功获奖。2008年11月5日，为时5天的俄罗斯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顺利降下帜幕。据统计，有53000人次参与了这次活动。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获奖。法轮功的5套功法舒缓祥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很多观众边看边跟着学练，人们争相索要大法真相资料，不少人在签名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大法，反对中共迫害。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鸡西400乡亲呼吁释放江亚斌。江亚斌是黑龙江省鸡西市横山区法轮功学员。他为人处事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是村里公认的好人。2008年5月26日上午，江亚斌在自家稻田里插秧时，遭到横山区公安分局和柳毛乡派出所出动5辆警车、20余人绑架。警察到江亚斌家非法抄家，甚至爬到房上，把瓦一片一片的揭下来，两间房和仓房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抢劫财物与现金。江亚斌的父母当时受到惊吓，病倒在炕上。鸡西市横山区法院9月25日对江亚斌非法庭审。江亚斌陈述时表示，法轮功在国外8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为什么唯独中共反对？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告诉人怎样做好人的，我没有做坏事，应该当庭释放。2008年10月，横山区法院对江亚斌非法秘密判刑3年，村民们事后为江亚斌联名做保释，下面是由420位村民签名的保释内容。我们是鸡西市横山区柳毛乡柳毛村村民，我们愿意为法轮功修炼者江亚斌联名做保释，因为他是个难得的好人，法院对他施以刑罚，这不公平。江亚斌原来身体很不好，胃痛病疼起来只能跪在炕上一动不能动，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胃痛病好了，经常便血的痔疮等疾病都好了，他在家尊老爱幼，处处与人为善，助人为乐，道德高尚，是村里公认的大好人。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言论、出版、上访、游行、示威等自由，江亚斌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和社会，他没有犯法。我们广大村民联名强烈要求法院立即释放江亚斌。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中国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辩护。2008年10月30日上午，黑龙江省鸡西市机关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刘景路、孙立香非法开庭，当地及北京的4位律师分别为两人做无罪辩护。孙立香在庭上陈述被非法抓捕后遭到国保殴打、电击酷刑逼供的事实，并严正声明自己无罪。辩护律师要求法庭调查并抗议监察员及审判长违反程序的做法。作为公诉人的监察员李奎心虚，中途要求休庭。将近11点，法官宣布择日再审。过去法轮功的案件被一些律师视为敏感案件，不愿意插手，被誉为中国良心、 曾为停止迫害法轮功三次公开上书胡温的人权律师高志胜遭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至今被非法关押。然而暴力不可能战胜正义与良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刘景禄、孙立香的辩护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说到为什么敢代理法轮功案件，黎律师强调说，法轮功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方面，没有伤害别人，这个群体是我非常愿意接受、接纳和认可的群体，他们恪守诚信，尊重他人，对社会功德的保持是高于我们社会水平的，他们非常忠诚、忠实的信仰，对国家社会发展、对道德行为规范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代理法轮功案件的一个原因。我愿意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任何法律上的帮助。江律师自今年七月开始代理法轮功案件，他说，我接触后才发现，法轮功学员确实都非常淳朴善良，都非常的宽容，具有忍耐精神，他们真的比普通人做得更好，按照他们的理念真善忍为人处事，用最通俗的话说，的确是一群好人。唐律师表示，维护别人的权利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尤其对于律师来说，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基本分内的事情。他说，对当事人的不公就是对公众的威胁和挑衅，就是在曲解法律、践踏人权。不管什么时候，貌似强大的组织机构，只要是做违法犯罪的事情都不会持久的，因为人的良知始终要发挥作用，人的判断力也不会总是那么低下。几位律师还指出，从实质上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控罪本身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能认为所有的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不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更不是由某个人说了算的。而且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的范畴，思想并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也是与世界通行的普世原则相冲突的，把法轮功扭曲为邪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笑的。江律师说，法轮功学员有信仰自由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发传单资料并不构成任何犯罪，他们只想做讲真话的好人，从来没有危害其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而且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全面都是幕后的610办公室一手操控的，法院完全听命于610办公室，严重干预司法公正。律师们指出，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既不是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构，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江律师表示，迫害一个有信仰的群体是非常愚蠢的，也是达不到目的的。如果是靠物质利益等因素而组织的某一种政治力量、某一派别、某一个组织，可能会被消灭掉，但是有真正信仰的群体能够经得起打击，是不会被消灭的。法轮功9年多来的坚持就是见证，历史上的基督徒也曾受到迫害，被拿去喂狮子等，但是基督教现在传播得很广。黎律师指出，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其他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9年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很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黎律师表示， 要还司法公平公正本来面目，不应该受到政治或某个政党的影响，希望通过庭审的过程把这种认识传播给法官和司法工作人员乃至地方当局，所以不管案件本身的结果如何，过程也是有意义的。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名留学生的选择。我是一名在德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999年10月出国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受到了中共宣传的影响，我对法轮功有很多的误解。虽然来到了国外，我还是不想听不想看关于法轮功的东西。当时的想法就是，法轮功好不好，应不应该镇压，这都不关我的事儿，只要别给自己惹上麻烦就好。然而让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出国4年后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这其中的故事正是我要说给大家听的。虽然为了国内家人的安全，现在我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请相信这些都是肺腑之言。刚来到海外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海外的中国人之间那么冷啊？平时走在大街上看到了中国人，当你很热情地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往往遇到的却是一个冷脸。大家都是同胞，为什么感觉却是那么的遥远？我在大学里却遇到了2个不一样的中国学生，他们正好和我同届同一个专业，他们对任何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会觉得烦，而且是全身心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助周围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每一位中国同胞。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态度，对他人的那种包容心，是我在其他中国人群当中找不到的。他们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是我想象中的奇怪举动，或者是思想很异类的人，他们是非常普通，又是非常好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可当时我在想，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一次去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城市萨尔兹堡旅游时，我们一群中国人遇到一个西方人，他带着微笑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本小册子。当时突然有个人说，哎呀，他是法轮功。一听说是法轮功，很多人当时转手就把小册子扔到垃圾桶里了，可是我却把这本小册子放进了我的包里。回家之后，我就仔细地把这个小册子读了一遍。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也很害怕，还有一种排斥的矛盾，也觉得小册子上面提到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太血腥了，是我从来都没听过、没见过的事情，而这种排斥像一种本能的反应。 比如一次在德国的火车上，一个旅居德国的华人问我和同学们觉得中国的民主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觉得挺好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们讲起89年六四事件时中共用坦克机关枪镇压请愿大学生等等这些事情。这时我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一种警觉，他是攻击中国政府，他卖国。接下来的想法就是他在攻击中国，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也在攻击我。然后我们马上开始排斥他，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跟他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没有遇到，我们认为你说的都是假话。现在想想，那是真的是很可笑，而且也不理智。中共又不等于中国，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是为中国同胞的利益着想啊。可当时自己的状态，也就是一种被党文化洗脑后的自然反应吧。然而当我读到小册子里面剖析的天安门自焚的很多造假疑点，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在思考中共是否真的在造假欺骗民众。从那天开始，我的思想深处的一个大门仿佛被打开了，它使我对某些事情开始了反思，这到底是谁对谁错。03年11月底的一天，我又拿起了这本小册子，按照提供的网址上网阅读法轮功书籍，我要看看到底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对法轮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差这么大的声音。当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李洪志先生讲法的摘录文章，文章里的讲解非常浅白，但又让你觉得非常有道理，你在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里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答案，而李洪志先生结合着科学这样一解释都非常明了，让我头脑开阔了好多，知识一下子扩大了好多。而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让吃药，宣传毁灭论，我在所有的文字里都没有找到这样的语句。我当时非常的惊讶，也非常好奇，越看越有兴趣。那天我甚至忘记了饥渴，一天坐在那里把所有的文章看了一遍。到了晚上，感觉思想最深处里有一个愿望，我要练法轮功。这个愿望一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对我来说太快了。我从小就肠胃不好，经常腹泻，人一直很瘦弱。然而练法轮功到现在5年了，不但彻底告别了腹泻，而且从来都没有生过病。无论在外面淋了多大的雨，受了多大的寒，都没有感冒过。这对于从小体质差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奇迹。国内的父母虽然担心我的安全，但是看到我身体上的奇迹和我自己坚定的选择，也就不再反对了。当我的朋友怕我无法回国，劝我放弃时，我就告诉他们，我信仰的就是真善忍三个字，我不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活着了。我在这个功法中亲身受益了，法轮功书中的每一句话我都得到了印证，而中共所说的都是谎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我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沈阳高级教师母女身陷囹圄。辽宁省沈阳市38中学退休高级教师杨淑清和女儿李芳芳信仰真善忍做好人，6月24日遭到沈阳市和平分局14纬路派出所扼颈绑架，至今已经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4个多月，家中剩下杨淑清的老伴无人照顾。杨淑清今年68岁，一生从事英语教育工作， 先后在沈阳市第五中学、135中学、38中学教书。他教学耐心细致，深受学生喜爱，被评为优秀教师。由于在工作家庭中长期操劳，他患上了多种慢性病，经常腰酸腿疼，苦不堪言。1996年修炼法轮功之后，他的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到现在十几年来再也没有吃过药了。杨淑清的女儿李芳芳毕业于沈阳大学外语系，聪明精干，原是麦当劳东北地区营运经理。他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重的胃病很快就痊愈了，人也更加善良热情。母女俩经常出钱出物帮助身处困境的朋友，熟悉的人都说他们是热心无私的大好人。在对法轮功9年的打压中，多少曾经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主流社会民众经历了悲惨的遭遇，愿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张师之秉公执法。张师之是西汉南阳人，被任命为廷尉，是当时最高的司法官。一次汉文帝出行，路经中卫桥，忽然有人从桥下跑出来，惊吓了皇帝的车马，于是派骑兵把那人逮捕，交给廷尉法办，由张世之审讯。那人说，我从外县来到长安，听说御驾经过禁止通行，就躲在桥下等了很久，以为皇帝的车子已经过去了，但钻出来之后看见车马正在经过，只好逃了。张世之了解了这是实情，呈上判决书说，这人违反行人回避的禁令，判处罚金。汉文帝发怒说，这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马的性子温顺，假如是性子暴躁的，不就翻车跌伤了我吗？然而廷尉居然只判处他罚金，这样的处罚是太轻了。张世之回答说，法律是皇帝和天下人共有的，不应有所偏私，我按法律规定判处就应该是这样的，若是擅自更改加重刑罚，百姓便不会相信法律了。如果当时皇帝要严办他，派人杀掉他，也就完了。如今既然已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执法的最高机关，我这里一有偏差，天下执法的人都会随着任意加重或减轻刑罚，这样国家的法律便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叫老百姓如何是好？希望陛下明察。文帝想了一会儿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